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6月11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主日正道的时间。我们这一次线上正道的题目是最妙的道，爱，爱的真谛。我预备了投影片，请各位稍等一下。最妙的道，爱，出现在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可以说12章到13章 是讲到恩赐。哥林多前书从第11章到14章讲的都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所表达出来的恩赐。那么我们正好也读到12章13章，即将要读13章，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最妙的道，爱，然后分享完了，大家再读的时候呢，就会很有印象。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刚读过的，一起来读。这一切恩赐，这一切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其实哥林多前书从11章、12章、13章到14章讲的都是在教会里面，在耶稣的肢体里面，我们都有恩赐。这个恩赐英文叫做 gift， 就是礼物，就是上帝的恩典所给我们的一种什么，我们在世上称为怎么样，才能、天赋、才干、专长，这些呢用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他们就变成叫做恩赐，是从神来的。无论我们在社会的才干，或者是经验，或者是专长，都可以被神用，而且到被神用的时候，可能会发挥的更大的功能，是天国的功能。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理一理哈，关于圣灵的恩赐，这个我们会在精读哥林多前书的12章、13章、14章的时候，都会把它稍微讲得清楚一点点。但是呢，现在我们就在讲爱哈。刚才的经文里面讲到了身体只有一个，有许多的部位，圣灵只有一位，各样的恩赐，基督也是这样，还有不同的教会，对不对啊？各位有没有发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会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呢？但是基督只有一个哈。那么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这是职能职能是有分别的是上帝所设立的，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叫我们能建造教会让耶稣基督做头，然后呢还可以造就人那么叫人得益处，如今长存的是信，是望，是爱，其中最大、最妙的、最必要的是。最必要的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最重要的就是爱。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你看12章最后讲最妙的道，13章讲爱是永不止息，有一件事情，有一种生命，有一种能力是永不止息的。其他的你会讲道，你会说方言，会行异能 终必停止啊，最后存下来的信望爱是可以垂到永远的。我们有的时候讲信望爱不实际啊，抽象啊，对，在上帝的眼中看得见的都要消亡，但是看不见的存留到永远的最重要的有三样：信心、盼望、爱心。而其中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我请玉梅我妻子哈，准备投影片的时候用了一个最大的字，爱。那玉梅问我，她说要不要把旁边的括弧拿掉，我说不要拿掉。为什么不要拿掉呢？因为这个爱跟我们讲的不一样。今天我们不谈情，只说爱啊，而这个爱呢，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那么，爱是永不止息，是长存的。那我们这样看，在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一篇道呢？而且是放在这么多的恩赐中间，而且看起来这一段经文，等一下我们还会再重新 review 一遍哈。我们也许看过了，甚至于变成诗歌了，《爱的真谛》啊，这个首诗歌啊，基督教会啊都唱得非常利落，都非常的流行，也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到底我们在唱什么呢？我们今天把它讲清楚一点啊。所以可以说哥林多教会是因着恩赐的问题有一些纷争。因着恩赐的问题有一些让保罗担忧了，因为他们对于恩赐，上帝给的一些恩赐包括什么呢？包括讲道啊，包括这个，包括刚才讲的行异能啊，先知啦，帮助人的，治理事的，传福音的有人有使徒的先这个职能呢，有些有先知的职能呢，有一些教师的职能呢，这些以后我们都会再比较细讲，因为在以弗所书上也会再讲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的这个爱哈，是保罗发现呢，在哥林多教会对于个人服事教会的恩赐才干哈，或者所谓的天分从神来的，大家呢要不就是什么，教不就是疏忽轻看，就觉得这些什么医病赶鬼啊，这是不是怪异乱神啊，这些说方言啊，叽里呱啦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有很多人是轻看啊，轻看。那有些人呢，在哥林多教会呢讲求的就是好像个人的表现，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方言啊，然后医病赶鬼啊，行异能啊，很会讲话，很会讲道啊，这些呢他们好像就觉得了不起啊，就夸张自夸了，然后彼此之间呢就会有嫉妒，就会有增进啊，就会有比较。所以呢保罗认为呢，有恩赐很好，恩赐也是必要的，恩赐是从神来的，是建立教会的，是造就众人的，是彼此造就的。那如果我们这个中间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了。所以保罗就把这个爱放在这些恩赐里面，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放在每一个人有才干的，这些才干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恩赐。好，接着下来我们看最重要的哈，那也就是13章里面讲的啊，这保罗先铺垫了一下，到底爱有多重要呢？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耙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了这些恩赐，要是造就人，有益于教会，有益于弟兄姐妹，他就重要。但是若是没有的话呢，那真是，如果就是讲的方言再好，再利落，再大家都觉得稀奇，它也就是鸣的锣响的耙。鸣的锣响的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单音嘛，就是噪音嘛。耙跟锣大家都知道敲敲敲，但是耙跟锣要怎么样呢？ 要在交响乐团里面成为和弦呢、啊，那就变成不可或缺的了。所以简单的来说呢，这个方言叽里呱啦的，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实体教会哈，有些教会确实是讲方言被标榜，而且被提倡，而且好像不说方言就不行。所以方言就是舌头发的音啊，别人听不懂，自己也不懂哦。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讲，再接着下来我们精读罗马书后面第十四章的时候，就会把方言讲得更清楚哈。那么就算是讲起来就像天使的话一样，但是没有爱就成了明德罗想的爬一样，可见得爱很重要。那我若能够像先知讲道啊，又能讲道，又能非常能讲道啊，让很多人信主，但是如果我没有爱啊，我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哈、啊。在我们群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朋友们伙伴们会发出一些信仰的问题，有些确实是很深奥，有些确实也是很难回答。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朋友们也都有的试着回答啊。那就算我们都能回答，但是没有爱，只有各样的知识，神学知识啊，叫人好像觉得都有答案了啊，而且还很有信心，信心到可以移山，但是没有爱也就算不得什么，就算不得什么。最后面讲的这更是让我们难以理解。我以前出信的时候我都不太能理解，我说这还不是爱吗？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啊，仍然与我无异。哎，我当时为了解这一段啊，我就自己安慰自己，说给旁边人听当然是错误的。我说舍己身叫人焚烧，哎，这个没有爱也可能哦。那譬如说这个本拉登的这个两个他们的这个信徒哈、啊、那个什么这个基要派的这个信徒他们我舍己了开着飞机把这个双子星美国双子星大楼给撞了就是把3000多人都烧死了。这个舍己身好像很伟大，很爱他们的这个阿拉，很爱他们的领袖，但是确实叫人都焚烧了，确实没有爱。我这样解释不对的哈。那其实舍己很重要，但是舍己做的事情，哪怕是叫人心里火热，舍己到一个地步叫人感恩的不得了，但是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呢？啊，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却没有爱，叫人无异呢？所以如果没有爱，确实与我无异，也与人无异啊。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来把它这个理一理哈。基督徒若不看重爱心，如果不看重爱心，只看重恩赐才干，医病赶鬼啊，说方言啊，还有什么这个先知讲道啊这些，保罗就提出强烈的声明，说如果这些不以爱为动机的恩赐用出来，就如同噪音会妨害别人啊，就是因为这个明德罗想的爬一样的，你就再会说方言，好像听起来像天上来的语言，那还是噪音，还是噪音啊！一时叫人新奇，但是还是噪音。另外呢，这些恩赐呢是凸显自己，不能够造就人，不能造就人的啊，不能造就。为什么不能造就人呢？那我们就要开始往下讲了哈。那都舍己济贫了，但是并没有见证主啊，只见证了他很大方，很了不起。所以呢，我要说这些呢，这些舍己啊，这些发热心啊，这些怎么样？这些有社会价值，也可以说有世俗的利益，但是没有天国的益处，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保罗现在讲这段话啊，让我们想不通啊。其实想不通的原因是两个国度嘛。一个保罗讲的，你们做这些事情，以为好像在地上的国，在这个世俗上看起来，哎呀，好稀奇，哎呀，好了不起，好炫耀，哎呀，真的很伟大啊，真的很舍己，能够周济穷人嘛，把一切都拿去周济穷人了啊。那但是呢，没有把人带到天国去， 没有把人带到永恒去，是与人与我自己都没有益处，只不过最后就是标榜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成为大家啊，好像这个一个目光的焦点，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粉丝啊，这个并没有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哈，基督徒如果不看重爱心，只在乎自己的能力才干，还有在教会服事的果效，没有爱的动机的话呢，就像噪音一样的，不能造就人，因为不能把人真的带到主的面前去，只带到人的这些恩赐才干上啊。我在教会服事比较久，像我们灵粮堂教会是注重灵恩的啊，有的时候会请来一些医病赶鬼的这些啊，或者是医治的这些大牧者啊，名牧来的时候，大家向往啊，蜂拥而至，哎呀，好像现场好像非常吸引人，好像他们看的都不是耶稣了，看的就是这个名牧师了。那这些人看完这个名牧师会去兴奋，在场被医治，但是并没有真的信耶稣啊，没有真的信到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那就与他无异啊。那这些事情与这个名牧师有没有益处？没有啊，他没有见证耶稣，他表面上嘴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他人让人看见的就是他了不起，他能干，哎，他有大能啊，所以都没有益处啊。感谢主，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个啊，所谓的益处就不是社会道德，也不是社会价值，也不是地上所看的益处啊。好，接着下来我们就看爱的真谛哈，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会背，很多人甚至于把它变成诗歌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盼望，凡事忍耐。以前我读这个的时候呢，就不要说做了传道人，就传道人以前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我自己都在这个里面呢第一句话读的时候，认真的真心诚意的读的时候呢，爱是恒久忍耐，我就有点想不通了，我就也有一点觉得说，这做得到吗？爱不是干柴烈火吗？火烧火燎吗？爱要恒久忍耐的，这是什么爱呀？哎呀，所以没办法看下去，卡在第一句了，卡在第一句、第二句。那我想我们真的要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哈。所以爱的真谛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爱，是一种很奇特的，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回过头来再看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自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跟各位承认，到现在我从主任牧师退休到现在，我回忆我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做到，有的时候就垮在第一句话就垮了，还不要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了，那这道有什么好讲的呢？那它的奥秘就在其中了。所以那一说保罗讲的是最妙的道，那就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爱，谈情说爱的爱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仔细看下去，我们仔细听下去，求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好，那我们看刚才这段经文呢，叫做爱的真谛。那我把它理出来，在我心目中哈，至少曾经我看这个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看的时候，如果真心诚意的讲出来，这就是爱的颠覆，颠覆了我对爱的看法，对爱的感觉，对爱的解释，但是它确实是爱的实质表现，它是一种实质表现，它也是一种查验。耶稣基督说，戒律的总纲就是爱， 要爱神又爱人，这个爱真的不是我们讲的爱，不是我们谈情说爱的爱。所以它的实质是什么啊？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是真正的表现，要表现在刚才的那些几段的经文里面啊，十三章啊，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里面，这也是一种查验啊。我牧师说我能爱，我到底能不能做到一点点爱的真谛呢？我要自己查验。那查验的内容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但是查验的角度还有查验的那个奥秘就在等一下我要讲的。如果我们真心的查验，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到底我们要做到什么？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的琐事到底什么是爱还有爱的琐事之后呢，还有八个不，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这就是爱的所否认的。这些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也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就不是爱啊。爱的琐事跟爱的所否，这个就是啊保罗所讲的爱。圣灵告诉我们爱的真谛，其实颠覆了我们对爱的看法。那到底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呢？各位，我查考一下呢，真正的爱是上帝的慈爱，而上帝的慈爱出现在字句里面，上帝本就有慈爱啊，他早就有慈爱，是他的慈爱形成了创造，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形成了创造。但是他的慈爱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是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第34章的时候讲到上帝怎么样，上帝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人发怒而不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信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爱这个字真正出现的时候呢，是人类要过了一段阶段以后他才知道。但是最早出现的是什么？是罪。罪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出来了。在该隐杀了他的弟弟的时候，上帝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口。就连刚开始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吃这个分别善恶果的树的果子的时候，都没有罪这个字出现。啊，但是到创世纪第四章也是蛮早的，圣经蛮早的时候罪就出现了。所以罪的出现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把罪除掉呢？也就是爱的出现啊，就是爱的出现。那爱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才是爱啊，上帝才是爱。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到底颠覆了我们什么。真正的爱，这最妙的道啊，最大的就是爱。那真爱就是什么？不是感情，不是喜好，不是讲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乃是什么？乃是意志，乃是责任，乃是生命。我们人类啊，只有母亲对儿女的爱，只有母亲，我连父亲都不列在里面，只有母亲对儿女的爱，对，还要有条件，是亲生条件，亲生的孩子啊，他是有意志的爱，他是有责任的爱，他是一种生命之爱，他是不可夺去的爱，他绝对不是感情，他不喜欢仍然可以爱。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特别母亲，这个孩子生出来很乖巧啊，很听话，很讨喜，当然爱他。但是他如果长得不是这么漂亮，或者他也很调皮，很惹人这个生气，那难道母亲就不爱他吗？生气归生气，还是爱他。为什么？这是一种生命之爱， 这是母亲的责任之爱，这是义志之爱，这是做母亲的职分里面，他这个职分里面本身就有一个义志，所以真正的爱是 agape 啊。圣经上大家如果听多了，大家会说那个真的不是朋友的爱，甚至于不是男女之爱啊，也超越了父母之爱，它是一种义志的爱，是一种责任的爱，是一种出自于爱的生命的爱啊。我们只能说啊，这个做父母的才接近这种义志的爱、责任的爱、生命的爱啊，可不可爱、喜不喜欢都要爱。我记得啊，我以前啊，在带我小女儿的时候，有特别的有一次哈，爱漂亮，小女儿爱漂亮嘛，她穿着这个比较这个漂亮的比较单薄的就是时髦的衣服出去玩，那正好是冬天，我说你要多穿点衣服，她就爱漂亮，爱漂亮当然就穿漂亮的衣服为主。我说你这样就会生病会感冒啊，他女儿在那个时候是叛逆嘛，是青春期，他就没听话，没听话，结果出去以后回来以后呢，果然生病了，而这病还蛮重，就是好像是这个这个好像感冒引起了肾脏发炎，而我呢心里就很气。明明讲的你要穿衣服你不穿，结果你生病，我心里很气，很讲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仍然带着他去看医生，而且心里很急，因为感冒并发如果在肾脏不好好医的话呢，将来会有后遗症的不好。所以各位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我这个时候心里面很气，我甚至于就是在心里面还说你就会生病啊，但是他回来真生病了，我心里是心痛，又恨又心痛。为什么心痛呢？这是责任，这是生命之爱，这是责任之爱，这是我做父亲该有的责任，要带他去看病啊，不是管他的，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可能外面的人就是这样子，你听我的我还不一定爱你了，我还不一定要照顾你了，你不听我的那就算了。所以真爱我们记得不是感情，不是喜好，不是条件，他可以有感情，可以有喜好，可以有条件，但那不是完全的真爱。真正的爱是排除了感情，排除了喜好，排除了条件，是义志之爱，是责任之爱，是生命之爱。这个爱只有神才是爱，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爱啊！各位不会否定吧？好，那我们再看最难开始，难在开始也难在结束，在爱的真谛啊，一开始两句话，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拥有的不是火烧火燎的干柴烈火的青年男女之爱，也不是朋友的两肋插刀之爱，甚至于超越了父母有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他是必须拥有宽广的心胸，是有恩慈的，而且怎么样，而且要实践主的爱的一种热心，这才是爱。所以爱的真谛，爱的大宪章，哥林多前书13:4-7，中间一开始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人就卡在这里了，真心实意的就想自己做得到嘛，但是我们可能也想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的是人间的爱，是那个有条件的爱，是有感情的爱，是那种喜好的爱，完全不是神的爱，也不是主的爱。所以呢，这就变成说，同样是爱，我今天不谈情，只谈爱，而这同样是爱这个字，我要用括弧把它括起来，就是从主而来的爱， 就是上帝才是的爱啊，神才是的爱，不是神是爱，爱不是神啊，但是神才是真爱啊，是生命的爱的生命的源头啊，那他必须在第一句第二句的时间里面，就是他必须拥有宽广的心胸，宽广的话呢，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一概适用。主耶和华他能发怒，他不轻易发怒，这就是宽广，能发怒而不发怒啊，有能力发怒，而且发怒起来是没人能收拾的，他就不发怒，他却代替以丰盛的慈爱。耶稣基督能处罚那个钉死他的人，他却不处罚，他却怎么样？他就为他们受死，他却说：“父啊，原谅他，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甚至于怎么样？为他们成就了救恩。各位想一想，约翰福音里面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包括谁呢？包括耶稣基督在世上很讨厌的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只要真的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也包括那个当时在钉死他的人，钉他罪的人，甚至于包括不信不认他的彼得，还有我们这些原本就在罪中的人，是讨厌他，是让他讨厌的，是让他厌恶的，但他的宽广胸，他也为好人死，他也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所以这就是主的爱。我们再看，我们要说人做不到，我看了半天呢，从过去看到我做主任牧师要退休，我慢慢领悟了，但是我发现呢，我是做不到的，我是做不到的。各位，您能做得到吗？我不敢讲，但是我是做不到的。从第一句开始就做不到，到最后很久忍耐啊，我也做不到。那谁做得到呢？各位，如果把爱这个字啊改成耶稣的话，叫爱是恒久忍耐，那耶稣是恒久忍耐，这就对了，对不对？耶稣是恒久忍耐，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又有恩慈，那就不是我嘛。那我是恒久忍耐，那没这回事，门都没有啊！不是我不想做，我是做不到。这个天然人是在罪性中，自从伊甸园那个罪显出来了以后，那个罪就在我里面，这个罪在我里面抵挡了爱的生命的发展。我能发展出来的最多是情，最多是喜好，最多是朋友之爱，也最多是很狭隘的父母之爱，其他的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把耶稣替代一下。这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又有恩慈，不是我。那我要怎么应用呢？我要怎么把它活出来呢？那我们有人在说，就说那我变成耶稣，那我也变不成耶稣啊，只能说耶稣在我里面，耶稣在我里面多一点。那因为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又有恩慈，所以他在我里面多一点呢，我就能够多一点恒久忍耐，我就能多有一点恩慈。他在我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多有恒久忍耐，越来越多有恩慈。所以这个就在于我们如何的亲近耶稣，如何靠着耶稣把生命长大。这是生命之道，不是道德，不是道理。所以啊、哦，那我们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不是凭我本能去做，不是凭我本人天然人去做这个爱的真谛，而是凭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因为耶稣才是恒久忍耐，耶稣就有恩慈啊，所以他如果在我里面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诀窍啊，这是一个诀窍。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归纳出来关于爱的真谛哈，就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呢， 要我们如果真的心灵诚实在神的面前，真情的告白是什么呢？这最妙的道啊，我就不敢讲。说实在的，我没理清楚以前，我不能讲这篇道。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在我们过去的教会里面讲爱的真谛，因为我看到前面我就心虚。这最妙的道当然是要讲出来，是非常的奥妙啊，所以我最不敢讲。而且如果真的要讲，真的要看的话呢，就最需要谦卑的来讲，这也是最不可少的道。因为保罗讲了，这少了这个，我在教会就是做再有功效的牧师，人再多的牧师，再有能力的牧师，也都是枉然，与人没有益处，与自己也没有益处，算不得什么。保罗讲的，这也是最大的挑战。所以学圣经，我们总认为，哎呀，我知道多一点，我好想知道多一点，好像知道多一点，读了神学，我这个挑战就小一点。不不不，最大的挑战就是耶稣讲的爱这个字。爱这个字是最大的挑战。就这短短的四节圣经是最大的挑战，最容易说也最容易唱，而且最常被误用。Sorry， 我说给大家听，最常被误用的是什么？我主持过不少的证婚礼，就是在组里面的婚礼。这个新郎新娘的他们所想要选用的诗歌或者选用的经文，常常用爱的真谛，就是用哥林多前书13:4-7。我每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为他们捏把冷汗。他们是心有余，很快就力不足了。因为我们都结过婚，我们是在情爱里面结的婚，我们不是在生命之道里面结的婚，我们不是在责任里面结的婚，我们也不是在意志里面结的婚，我们因为两情相悦就以为是爱就结婚了。但这带来的挑战有多大？我常常在心里面想，有一对年轻夫妻结婚的时候，我说你们为什么用爱的真谛做你们的誓词呢？你们不如用世上的这个法院的誓词比较好啊，譬如说，你无论多穷，我都不离弃你；你无论生病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离弃你，还好一点了、啊。我说这个爱的真谛，我私下跟他们讲，我说这第一句你们就做不到。果然，结婚不到一个月，就来跟我讲吵架了。吵得很凶。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双方都很有理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我就提醒他们，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这爱的真谛不能用在结婚典礼的，你真要用在结婚典礼，你可得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否则你第一句话就不行了。你很久忍耐，你在神的面前说很久忍耐是吧，上帝就让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很久忍耐，不要说很久忍耐了。你们现在来找我是不到一个月，我觉得你们可能在结婚一个礼拜就已经不能很久忍耐了。我讲这话呢是有一点，也是自我觉醒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这就是常被误用，总觉得我能唱，我能说，爱是很久忍耐。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那我们现在讲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做到哈。那我们看一看刚才这个爱的真谛里面啊，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怎么样？还有什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看到有几个不？有八个不啊，有八个不。爱是不嫉妒啊，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啊，这就是爱的否定。那这些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这些全都是违反爱的真谛啊。所以这有八个不啊，爱的真谛有八个不啊。爱的真爱确实有七个是，七个是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爱什么呀？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哎，只喜欢真理。总共我算了一下，就肯定的有七个啊。这七个是啊，其实已经触及了人类的善良底线。哼，善良底线就是我们天然人犯了罪以后，不论的是哪一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哪一种人都一样。不要以为只有这个阿拉伯人是凶悍的啊，我们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七个事都不容易，他这种善良发挥不出来的，触及了我们的底线啊。爱是恒久忍耐，能够恒久忍耐吗？这个底线通通被打破了嘛，是吧？啊，八个不，这个八个不呢，其实这个不啊，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的黑暗就是怎么样？会嫉妒，会自夸，会张狂，会做害羞的事，会求自己的益处，会轻易发怒，会计算人的恶，会喜欢那些不义之财，不义之财，不义之人发达的时候，我们还羡慕他呢啊。所以这个呢，挑战了自己内在的黑暗。七个是触及了我们人类良善的底线，挑战了我自己内在的黑暗。我既是人类，我也是我自己，我里面的黑暗，我里面的底线，让这个真爱发挥不出来。说实在的，真的不行，真的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讲这篇道讲到这里都说不行，那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最妙的道啊，这就是最妙的道。我们来说说，我们再讲一下，我们了解它为什么不行。不行的原因是我们这个人哈，自从伊甸园犯罪以后啊，这个亚当的 DNA 里面就是自私自利自义加自欺，还要欺神啊。所以这个悖逆的亚当啊，他罪性的生命里面啊，他的 DNA 啊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那如果靠着主的话呢，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得到生命里面的自爱的这个爱的生命的 DNA 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靠着基督能够把那个肯定的爱是恒久忍耐活出来，也能够把那个除掉，把八个不除掉。我们回到上面哈，七个是啊，八个不，这是真爱里面的，我把它抽出来的。那七个是是在上面，是从上面来的，八个不是我们的黑暗，黑暗从下面来的。那如果我们的底线到上面去，到了耶稣的底线的时候，那他就做得到了。那我们的黑暗从下面来的，所以呢是七上八下啊，七上八下。这七上八下呢，把我们搞的是什么？活不出爱的真谛，只会唱，只会讲，都在嘴巴上啊。所以我想说一个讽刺的笑话哈。那么就是有一个村庄哈，闹老虎，这个虎灾哈，就是山上有老虎，常常下来这当然是一个预言哈，来咬人啊。那个村庄很多人都被咬伤了，甚至于咬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那个村庄里面教堂里面的 教堂里面的这个信徒啊就开始祷告，上帝啊，有老虎来了，老虎来咬人啊，哎，我家人被咬伤了，我朋友被咬死了，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咬啊？上帝说，那我派天使去管着他啊，派天使去管着那个老虎，好几只老虎呢啊。那上帝说，天使去了以后，天使就问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说，那你们告诉我一下，因为老虎分不清嘛，老虎你们长得都是人，你们的肉都这么香是吧，你们肉都这么香，那要怎么分得清楚啊？不要吃基督徒，不要吃基督徒。哎，这些基督徒就说，那简单，基督徒是有爱的，你只要让老鼠一闻，闻到爱，他就不要下口，啊，没有爱的就可以吃，啊，所以，啊，那个天使说，那这容易，我把那些老虎啊，都叫过来训一训，告诉他们，你们要搞清楚啊，有爱的不能吃，没有爱的吃掉，没关系，这是一个预言，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呢，后来呢，老虎就下来了。老虎下来了以后没几天呢，啊，全村的人都吃掉了，然后教堂里面的基督徒呢也都吃掉了，啊，剩下那个牧师就问，牧师说，这个上帝啊，不是说基督徒有爱不要吃吗？上帝一检查，叫天使一检查，天使说，老虎也没犯罪，为什么没有犯罪呢？因为老虎没有犯错嘛。你们看，那个你们教堂门口留了什么东西下来啊？哦，牧师出去一看，哎呀，真的很恶心，不好意思，我现在讲啊，这是个预言啊，是一个好笑的事情。啊，牧师一看呢，就看满地的嘴巴，满地的基督徒的嘴巴。也就是说老虎认出来了，那个嘴巴上有爱，所以没吃嘴巴，其他全吃了。后来没多久呢，这个牧师呢也留下嘴巴啊，也被吃了啊。这是一个预言，这说明了我们这个人犯罪以后啊，讲爱很容易，唱爱很容易，但是我们的底线破不了啊，我们的底线，我们的黑暗没有办法克服。所以剩下来的，我们看我们怎么做得到呢？真爱在的 DNA 在传福音跟牧养群羊里面，各位在传福音跟牧养群羊里面，这叫最妙的道。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牧养群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发挥七个事，而且很容易啊。等一下我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而且靠着圣灵实践八个步也很容易，所以我们要活出真爱，是要在传福音里面开始学习、培养，然后实践，在牧养群羊里面，这个难度相对的就低了。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啊，就是很久忍耐啊，一开始忍耐，忍耐到最后还是爱我们，怎么样？爱到十字架上去了，爱到死去活来啊，爱到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爱到底，只要我们信他，爱到底。这就是耶稣的爱，可以，所以去爱才知道卡在第一句话上面。从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这是做不到。我们去爱才知道根本做不到。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主的 DNA 在我们里面，我们试着去爱，是从行大使命开始，试着去爱，去做更大的事，就是耶稣是要传福音到地极，耶稣他要传道，他要牧养群羊，那更大的事我们也就做。那这更大的事不是大规模的事，而是更大的爱在里面。 大使命的这个大，也就是把大爱传下去，把神的大爱、大爱的生命传下去。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我们也都读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各位在这里看到了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他说了，你们要去传福音，要使人受洗做门徒，然后我在圣经上告诉你们的，你们就去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就是牧养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去传福音，去牧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记得刚才我讲的，当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爱就容易做出来，因为是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有恩慈，耶稣能够做到七个事，也做到七个不啊，所以有了耶稣，怎么能有耶稣呢？去传福音，去牧养群羊，在实体教会牧养群羊是实实在在的。当然我们 OFS 也在牧养，我们在怎么样，平常我们有祷告，平常我们有见证，平常我们有好文章，平常我们有一对一灵修，平常我们还有小组，这些都是虽然不像实体这么密切，但是也是牧养。那传福音在 OFS 群是无远佛界的啊，是宽大的，什么人都传。所以各位，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传福音、在牧养的时候，就是把生命之道活出来，就能够活出这个爱来。不是我们有，乃是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那个爱就出来了，那个底线就打破了，那个黑暗就除掉了。所以人间的道德去行出爱来，那是行为，那做不到，只能做到非常狭隘的情爱、父母爱、朋友爱，这了不起。但是要做到上帝天国的爱、永恒的爱，那必须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看到了哥林多前书说，他也必坚固你们道理，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可以发现，到底啊，耶稣是爱我们到底，而且耶稣在牧养我们也要到底，从头到底，从开始为我们死到为我们复活啊，就是牧养。好，现在我们回到什么，我们回到这个爱的真谛啊，我们回到爱的真谛，我们回到爱的真谛来看哈。如果我们在传福音里面，我们举例子啊，我们举例子，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奥妙啊？我相信哈，因为我跟 Sandy 我们是同工嘛，平常也比较，我们彼此也聊更了解一点，所以我就举 Sandy 我们的群组做例子哈。我相信群组也承认，像我一样承认，在日常生活里面靠着我自己，我活不出来这个爱的真谛。我可以唱得很感人，可以讲得很感人，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Sandy 姐妹我们的群主，他信主才真正受洗才一年多，但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恒久忍耐的，他是有恩慈的，他不会嫉妒的，他不会说，哎，任霞啊，你怎么信的这么快啊，我以前信了六年才信的呢，你信这么快。他有没有嫉妒啊？没有，他高兴得不得了。身体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群里面很多人因此而信主而受洗了，他就自夸了，他说你们看我们的群多了不起啊，给我点赞吧，给我点赞。他没有，他不自夸，他晓得这是从神来的，他更不张狂，他在求自己的益处吗？三弟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有益处吗？任霞姐妹还有好几位姐妹受洗了，三弟可以得到什么赏金吗？没有啊， 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他们的益处。这就是神的爱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了。不做害羞的事，三弟当然不会啊。我也记得我信主了以后有很多过去，慢慢改，有很多过去害羞的事不敢做，不敢做，为什么？怕人跌倒，也不轻易发怒，一轻易发怒就不对了嘛。所以三弟会不会因为我讲了好几次呢？你在群里面已经这么久了，某某慕道友、某某小伙伴，你也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你怎么现在还不信呢？三弟是不是会发怒啊？不会发怒啊，他不轻易发怒啊，只有上帝才会发怒啊。他会不会计算人的恶啊？他会不会说有些人我不传福音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不太老实，我不要传福音给他。或者是他过去好像闹过同性恋，我不传福音给他。不会，三弟在他的群里面，他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听福音。为什么？他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人会计算，上帝不计算人的恶。耶稣的生命在三弟里面活出了生命的爱、责任的爱、意志的爱，必须爱，因为耶稣爱了我，所以我必须爱。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不计算我的恶，他就爱了我，还不喜欢不义，当然不喜欢呐。不义之财，我们现在就很敏感了。不义的人发财，我们就很敏感了。我们以前在世界上有的时候还说，哎呀，贪污算什么？人只要是人都会贪污，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贪，我坐上去都会贪。我们是这样的承认，但是我们现在不喜欢了，不喜欢了。有些位置我们不想坐了，为什么？那些位置坐上去很难胜过试探，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只喜欢什么？圣经上的话。凡事包容，凡事相应，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三弟姐妹在传福音、在做见证的时候，她多包容啊！有很多人听了很多的见证，那有很多人信了，但是还有人没有信。她包容了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品德的人，在群里面来听她的见证，来传福音。她包容所有相信的人，她凡事她都相信。她凡事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会使他得救，他盼望上帝会使他得救，他忍耐到底，就可能看到小伙伴得救受洗。各位就发现这个妙了吗？这真的很妙，这绝对不是三弟做得出来的，不是他天然人做出来的，但是他才受洗一年，他就能够做到这些爱的真谛。那是谁的生命啊？不是三弟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同样的，做牧羊也是一样。我就简单的来说，我自己啊，我说我自己吧，还有好多啊，我自己在牧羊的事情上，因为在教会实体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羊群有需要，他们有问题啊，他们有的时候个性也不好。但是我都好言以待，循循善诱，忍耐到底。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会在家里面说：“爸，你好像在家里面的耐心没这么大，你怎么教会的这些人，你怎么耐心这么多呢？”我都想一想，对呀，为什么？因为我家里，我活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常常一不小心就用我天然人活出来了，但是我活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去牧养、我去教导的时候，我去辅导、我去关怀的时候，常常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就怎么样，就凡事包容啊，凡事都相信，凡事都盼望，凡事都忍耐了，是很久忍耐的，很有恩慈的，让家人都嫉妒了，让家人都觉得你怎么能在外面对弟兄姐妹这样呢？是啊，连我母亲，以前我母亲还没过世的都说，儿啊，你在教会对这么多老人都这么好，你好像对我没有比他们更好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我现在想通了，是在我里面那个最妙的道，不是我，是耶稣基督的道，在三弟的身上发挥了传福音，在传福音的里面，表现 80%-90% 的，甚至于90几的爱的真谛都表现出来了。啊，就不是只有在嘴巴上了。同样的，在牧养上面，我相信呢，也不胜枚举。我们教会过去有很多的小组长、区长，他们都是充满了爱。所以我今天说到这里，我们就把最后的一段经文来看哈，就是我们去爱才知道卡在第一句啊，恒久忍耐就谈不下去了。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谁做得到了？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就做得到，所以我们现在去爱才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于是谦卑下来求耶稣，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啊，靠着主爱去行大使命，就能够活出爱来，去传福音能活出来，去照主的吩咐去牧养群羊，就能够做更大的事，让那个更大的爱活出来，让更大的爱传扬出来。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以弗所书以后我们会读，我会详细的说。所以真正的爱并不是什么都不说，还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不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我们 OFS 群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工们，我们看到了同工们彼此各有所长，在爱中彼此建立。我们没有彼此嫉妒，没有说哎呦菲菲好会祷告哦，哎呀我怎么没有人这么能祷告啊，还有几位同工啊，在电脑在这个设立这个网站的事情上好很几乎是高手啊，那我怎么不会啊，我们会不会嫉妒啊？不会，我们都彼此祝福，彼此建造，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愿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啊，能够都知道爱的真谛，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活出爱的真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我来为各位祷告。主啊，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爱的真谛挑战了我们的罪性，挑战了我们生命的底线，但我们相信，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在自己的事情上，在自己的身边做不到，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学得到，也做得到，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活出那最妙的道，对自己对人都有益处，又能建造地上的教会，网上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去牧养群羊，去与弟兄姐妹在一起，做你耶稣基督做最大的事，我们也要做更大的事，把更大的爱，把最大的爱给活出来，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爱活在自己的家庭、朋友中、职场，能够叫众人得益处，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天国的好处，天国的益处，永恒的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谢谢。
Recording stopped.